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29节，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节讲起。现在我就先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节这一节的经文读出来。这里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一节的圣经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主耶稣到世上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的旨意。他不求自己的好处，他是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主耶稣为信他的人立下了好的榜样。我们人天生是反叛的，人不愿意顺服神，凡事违背神的命令，正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的肉体是与神对抗的，但是因为主耶稣使我们重生，得着了新的生命，我们才会顺服神，肯听从他的命令，遵行他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1跟32节的经文，我把它读出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有2、3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如果有人说我凭着自己做见证，这个见证在法庭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做见证，并不能够使人相信，而也不可靠。耶稣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但那并不是指着施洗约翰，因为他说那一位见证人不是一般的人。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3节，他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现在他说施洗约翰为他做过见证，那是他们所认识的见证人。不过 耶稣还指出另外有一位为他做见证的，那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天上的神。所以有两位耶稣的见证人。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4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我要叫你们得救。因此，有一位比人更高的见证人，那就是神为他做见证。约翰是灯，而主耶稣是光。约翰是为耶稣发光的，是耶稣的灯。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5跟36节的经文。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那些人看见约翰，就以为他是弥赛亚，以至于忽略了真正的弥赛亚。事实上，耶稣比约翰更大。有很多人只看外表，而没有认清楚谁才是真光。我们往往被在台上传讲主道的传道人的言语而被吸引，我们把他所说的当作是主的话，其实他们只是主的工具，而圣经的话才是我们要听从的。同样，我们所信靠的不应该是人，而是主。人的说话，人的教训有时候会错，但是主却不会错。我们不应该让人遮蔽了主的面，主才是真光，他的仆人绝对不是主自己，而是主的工具。不但人成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连父也曾为主耶稣做过见证，但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神，也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以致他们不肯接纳神所差来为主做见证的人。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7节到39节的经文。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是大家所熟悉的一节圣经，这里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事实上，有不少的人认为圣经是一本含有丰富哲理的书，他们尝试着去研究，可惜他们并不能明白里面的意思。不错，他们想从里面寻找真道，得着永生，可惜他们不知道圣经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必须要读到耶稣。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40节的经文。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些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2跟43节的经文，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有一天，那个敌基督的要来，那时候世人都会接待他，他们却是拒绝基督。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四十四节的经文，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那些宗教领袖虽然身为宗教的首领，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接受主，让主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同时他们心里也没有神的爱。有一天世人会接受那与基督为仇的敌基督，却不肯接受真神。敌基督是凭着自己的名而来，世人接待他而拒绝基督。正如那些犹太人宗教领袖，主耶稣基督乃是奉神的名来的，他们不接待主，但是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他们倒接待他。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要得人的荣耀。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五到四十七节最后的这一段经文。这里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他们既然不相信摩西的话，也不会相信主的话。他们虽然为人解释旧约，但自己却没有遵照旧约里面的吩咐去行。旧约圣经乃是新约的基础，人若不接纳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也不会接受主在新约里所说的话。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作者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第四个神迹，那就是给五千人吃饱。四福音书都分别记载了这个神迹。在约翰福音书，作者在这神迹之后还记述了主耶稣讲论有关生命之道。约翰在第二十章第三十跟第三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有特别的目的，刚才所念的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全卷福音书的钥匙。主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目的是要让人明白他就是生命的粮。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尼亚海。这事以后是指着什么事之后呢？就是指着第五章所记载的事，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而上到约旦河东，这时候他正渡过加利利海到北部去。这是在第五章的事之后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大约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年。我们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的圣经。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主耶稣所到之处都有很多的人跟随他，其实他们并不是真心相信他，而是被他的神迹所吸引。他们需要主，是因为主能够帮助他们。主并不是要成为人肉身的主，他却是要成为人心理以及生命的主。 主耶稣很清楚他们的存心，所以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正如约翰在第二章第25节所说的，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天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山，作者为我们清楚地交代那时是什么时候，那是逾越节快到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我们继续地看下去。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这个人在四福音书里面是作者很少提到的。腓力为人安静，他也不多说话。主耶稣对腓力说，跟随的人那么多，应该到哪里买食物给他们吃呢？主耶稣这样说，目的是要试验腓力。照着估计，那里起码有15000人，面对这么多的人，如何能够应付呢？这实在是一个难题。要是你，你会怎样的应付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腓力的眼睛所看见，心里所想的，就是那20两银子。他被这一点的钱限制了他的思想，也限制了他的信心。别的福音书记载，其他的门徒提议说，让这些群众都散开吧，让他们自己去买什么样的食物吃。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不想负起这个供应食物的责任。今天在教会中也是这样，他们没有好好的负起供应属灵食物的责任。我们继续看下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这里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到人群之中，直到有一个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他的发现本来是很好的，很可惜，他跟腓力一样，被这一点点的食物限制了他的信心。他认为5个饼和2条鱼根本就不够分配。他说的对呀，这点点食物够谁吃呢？要是他知道这一点食物不够，那么为什么要告诉主耶稣这个消息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的经文。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那里的人数有5000，而我刚才说过，起码有15000人。要知道，那5000人只是指着男性说的，而没有包括妇女和孩子。要是连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家人都算在内的话，那么加起来就有15000人。面对这一大群的人，既不想打发他们离开，而又只有5个饼和2条鱼，并20两银子。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给他们吃饱呢？无论怎样计算，怎样分配，都不会使这么多的人吃饱。 其他的门徒都想不出办法来，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办法，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些人吃饱，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基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可想的。主耶稣一直没有作声，乃是要看看他们的反应和试试他们对主的信心。主耶稣见他们没有更好的提议了，他就站出来，拿起那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谢，并且分给坐着的人吃。门徒从主耶稣的手里源源不绝地把祝谢过的饼和鱼接过来分给众人，直到他们都吃饱。等到众人都吃饱了以后，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不要糟蹋了。结果他们把收拾起来的零碎装满了十二篮子。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四跟十五节的经文。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们看见了神迹，从主得了好处之后，就说出了这些话。其实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好处，现在他们得到了满足，所以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主耶稣知道他们会强迫他做王，于是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催促门徒坐船渡过加利利海，而他自己这到山上去祷告。下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说到那时候是晚上了，门徒到海边上的船要到加百农去，不过主耶稣还没到，天色已经晚了，忽然起了一阵狂风，波浪翻腾，门徒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摇橹，这时候他们心里十分的害怕，而主耶稣又不在他们中间。但有一件事使他们更觉得惊恐的，那就是看见有人在海面上行走，正朝着他们走过来。他们并没有认出来那个人就是主耶稣。是的，主耶稣在风暴中来到门徒那里，今天他也是在同样的时候寻找属他的人。我们在困难忧伤的时候，更会体验到主耶稣的同在， 当我们面对人生风暴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更加渴慕主的同在。主耶稣命令风浪停止，风浪就平静下来。门徒看见了这事，就觉得非常的惊奇，因为连大自然也听从了主的命令。主耶稣平静风浪，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五个神迹。至于那些群众呢，他们并没有让主有一个休息和安静的时间，他们到处去寻找主耶稣。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想听主的道，他们只是想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好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解约翰福音第六章还没有看完的经文。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代祷的事项要为你祷告，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我欢迎你来信。